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的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这个华智仁波切造的一个殊胜的修行的论点。佛法的修行呢，主要是在心上面安立的。那么如果我们修行佛法，不是以修心为它的一种这个主要的内容，不是以修心为核心，不了知修心是我们修法的就是说一种这个核心的话，那么有可能呢，因为没有认知到这个重要的一种这个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比较单着于身体和语言的这样一种形象。当然呢，修行佛法身与意缺一不可，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主要次要的。什么是核心，什么是以核心展开的一些修行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修行的重点牢牢在放在，就是说是这个控制在修心的上面的话，那我们的一种主要的它的一种这个方向目标呢，就绝对不会错误。因为所有的法呢都是心安立的，所有的法都是心安立的。那么调心呢，就调整任何法。所以说我们心上面有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在外境当中显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痛苦，整个六道呢，它都是心上面就是说已经熏习了六道的种子。所以说呢，首先呢显现出了这个六道，然后有六道之后呢，因为我们的显现六道的这个种子上面呢，它还带了各式各样一种苦乐舍等等的一种种子。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一个种子，我们投身到人道，那么如果投身到人道的这种习气上面，它有这些安乐的因素，那么我们就会安乐。如果就是说这上面有痛苦的因素呢，我们就会痛苦。如果是就说是这个安乐和痛苦的因素都有呢，就像现在我们的情况，有苦有乐。所以说就这一切的轮回的显现呢，是因为我们心上面的一种习气如是的呈现的。所以说呢，如果要真正的修行佛法，那么因为修行佛法当然是在轮回当中修了，轮回当中修行佛法呢，那么当然就要是在心上面呢了知轮回它自己的一种本体，然后呢，怎么样在轮回当中调整我们的心。但调整心呢，不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过得更好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来调心的，而是因为呢，这个整个轮回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本性，它是这个空性的。它是无自性，它是本来是一种的光明的自性，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了悟心的本相，我们认为心是实有的，我们认为心上面显现的轮回法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错误的产生了很多很多一种观念，因为这些错误的观念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流转轮回。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把轮回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一种痛苦，把轮回的显现如果彻底要消尽的话，那么只有直达它的本源，直达它的本源就是心，了知心，修心，了知心的本性，现前心的本性。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轮回呢，都是因为没有了知心而导致的。所以如果了知的心，通过这个修行把，就是说是个心的本性完全显现的时候，那所有一些迷乱迷乱的轮回，迷乱轮回当中的苦乐等等都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主要是调心。那么这个论点就是调心的论点。是这样的，虽然这里面讲了很多有关佛法的一些知见很多一些词句概念术语我们第一遍学的时候呢，有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是花很多时间去消化很多的概念去了悟很多词句表达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在消化概念和了悟它的意思的同时，其实呢也可以或者同时也掌握了怎么要调伏我们心的修法。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前行引导文对我们来讲的话，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实相，引导我们的心达到大圆满的一种高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修心的窍诀论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论点当中呢基本上分了三个大的部分就从所讲的法方面呢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呢是共同的加行。共同的加行呢，就是说讲到了一种这个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就是引导我们的心呢彻底对我们现在所安住的轮回有一种彻底看破，或者就是换句话来讲呢，要彻底的对轮回失望。 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对轮回失望的话，我们还会去执着，或者为了得到轮回当中的这些所谓的暂时的苦乐而不断的奋发。那么，因为不断的去奋发，不断去追求轮回苦乐的时候呢，就会迷失我们的本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要就是说从这里面找到他无自性或者解脱之道。所以说这一个呢就很重要，就升起厌世心，是厌世心就是转心嘛，把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的这些世间八法，转而呢就说是去这个追求解脱道，那么这个叫做转心，把我们的心呢从追求轮回转变成追求解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共同加行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说厌离轮回之后要追求解脱。那么解脱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解脱的安乐到底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在第五个问题当中会讲解脱的利益。这种解脱的利益谁来帮助我们达到呢？谁帮助我们走脱轮啊，走出轮回达到解脱呢？只有依止上师善知识才能够达到，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凭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是永远没办法了悟解脱的。所以说叫一心一意的依止上师。那么依止上这里面就讲到了需要依止的上师的法相是什么？作为弟子来讲，我们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具足这样条件，找到了上师之后呢，怎么样如理如法去依止？这个方面的话，在这个第六个问题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呢，共同加行。然后呢，不共加行当中呢，就讲到了一种这个，就说是皈依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呢，就是这个金刚萨埵忏罪的修法，和共曼匝积累资粮的修法，和修上士瑜伽的修法，这一方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呢，逐渐的趋向于成熟，逐渐呢，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安住在解脱道。因为就是说，前期的这个共同的一些加行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解脱。我们需要解脱，我们需要出离轮回，我们需要达到这种解脱果。我们要需要依止上师来帮助我们达到结果，这个方面呢，主要是对他的认知方面已经确定了，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观念方面已经树立了。但是呢，就是说具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实的把我们的心呢，逐步的引导去向于解脱道呢？怎么样去做呢？就通过第一修止皈依的方式，让我们的心呢达到某种第一步，就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第一步，必须要皈依，就是升起这样的信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要发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而成就佛道，这方面呢就目标非常明确。第三个呢，就是说为了达到这样一种，就是说成佛的目标，利益众生成佛的目标呢，我们需要这个清净罪业。然后呢，我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圆满资粮顺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罪业清净呢，他的一种这个福德也具足了，再祈祷上师，通过上师的强力的加持呢，就很容易和法界实际上相应，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呢，就如果今生修行没有成就的话，他还有一个破瓦就是说是通过修破瓦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一种体系。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学的是第一大块了，第一大块呢，就说是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当中呢，现在是这个就是共同加行当中的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呢讲到第三个是轮回过患，那么就讲解轮回的过患。那么因为就讲解这个轮回的过患呢，因为现在我们正处于轮回当中，现在我们正在轮回当中。我们现在轮回当中的话，因为就是从一般的人的思想来讲，因为他不知道轮回到底有多大的过患。因为不知道轮回有到多大的过患的缘故，所以说就开始单着当前的一些就是说显现，单着当前的显现呢，为了得到现在的就是说是很多的快乐，所以说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等等都在追求这个轮回的快乐。有些人呢，就是说知道了哦，还有轮，还有他会还会轮回转世，还会有六道轮回。他说现在这个情况很就是说不理想，那么就是我想以后在后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多的财富的身份，我的相貌现在这次不满意，所以说还要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相貌。他又为了得到后世的一些轮回的快乐去，想要去就是说回向啊，想要去做这些修法，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今生当中还是后世当中，它都是痛苦的自信。所以如果我们不绝了这种心念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一些修法，它都还是围绕着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在进行，就是说不断的一种就积累， 说这个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轮回都是过患的一种自信啊，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这个过患。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非常重要，是这样。因为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要想要解脱，升起解脱的心，还是说想要帮助众生从这个轮回痛苦当中解脱，那么就是说是实实在在的了知轮回的过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实实在在了知，而不是泛泛的了知。泛泛的了知对我们真实的产生非常强大的一种解脱的意乐。因为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今以后我们的一种重点啊，我们的这个重心，我们主要的目标就要朝着分离轮回，要远离轮回，靠近解脱道方面去这个进行这个不断的努力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一步没有走好的话，那么就说后面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一些所有的安排，修行的安排，是这样。那么我们走解脱道是走的犹犹豫豫吗？还是走的就是说毅然决然呢？还是说怎么怎么样，走的有质量吗？这方面都和第一步的一种修行有关。所以说呢，如何让我们摆脱对轮回的一种依恋，如何就说是这个认知到轮回的一种这个过患，让我们产生一个毅然决然的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信心，其实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说观想轮回过患这一块绝对不能够马虎，绝对不能马虎。因为这个就是说是意味着我们现在要告别轮回嘛。那么既然要怎么告别轮回，那么轮回到底有什么过患，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疑惑。哎，我觉得轮回没有这么苦啊，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快乐啊。那么这个样怎么样呢？哦，这里面给我们从方方面面呢告诉我们，其实呢表面上的一种快乐它只是一个诱饵而已。表面上的快乐就是说引导我们，引诱我们的心呢迷恋轮回。所以说就把这个假象也要通过学习和通过观修的方式一并的看破。所以说这个就必须要做非常深入细致的学习和深入细致的思维，才能够如此的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状况，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就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然后呢旁生的痛苦、人道的痛苦、修罗的痛苦和天人的痛苦，整个六道轮回的痛苦过患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啊，学习过了。学习过不等于就已经毕业了，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哎，我考试啊，我都考及格了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我在就是说考这个轮回过患啊，就考这些四家行的，我都得了一种优胜奖，还没有毕业吗？咱们就说是学习佛法，这个它不是说你的考试单上面成绩单上面的这个你得到了一等奖，或者你考这个共同加行你及格了，这个就相当于毕业了，它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只是说我们从认知的一种侧面来讲呢，也许认知是的一部分，它是考核的一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但是真实的指标是什么呢？真实的指标就是我们要从这个修行当中毕业，就内心当中真实的内心当中要升起不单着轮回的一种状态啊，这种境界在心中如实的升起来。那么就是说如实升起来了，那么这个修行这块修行呢，可以说就说是道量可以说是毕业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如实的升起愿离心之前呢，还要不断的学，不断的观修。尤其是学完之后学习很重要，因为学习它就说有很多很多这些关于愿离轮回当中的很多的理念，很多理念我们必须要把它就是说很透彻的去通达。然后很透彻的通达之后呢，我们自己就说是需要在这个什么呢，需要就在这样一种这个上座去不断的观修。观修之后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啊，让我们的心呢如实的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愿离心的一种标准。那么如果有了这样标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从就是说单种轮回的状态当中处理，我们才可以在后面的修皈依、修发心、修就是说是忏悔、修曼札、修上师瑜伽，乃至于后面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修大圆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种后续的修法当中，才不被这样一种轮回的一种执着轮回的一种分明念所这样一种束缚。我们要首先要走出这种束缚。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经验的话，有了这样的境界，有了这样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后续的修法当中呢很迅速的就说是这个前行。 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分别的痛苦已经讲完了，下面是一个综述或者一种归摄的一种这个教言。那么就在原文当中这样讲，我们通过上述的道理不难看出，不管是投身在六道中的任何一处，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都超不出痛苦的范围，自始至终被痛苦引导，就像处在火坑、罗刹洲、漩涡、任风不进室中一样，根本不会有丝毫安乐的机会。那这些总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我们在前面在单独在讲六道过患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讲过，除了要思维每一道的具体的痛苦之外，整体轮回的一种过患也要就说是不断的思维。那么就通过上述的道理，我们就知道了，不管是六道当中的任何一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地狱的过患乃至于天人的过患，六道轮回每一道的过患都详详细细的已经做了抉择了。当然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前行当中这个讲的过患呢，它还是算是一种引导文，那么就是说还要更详尽的啊，比如说经典当中的正法念处经，还有其他的一些当中呢，对于整个啊就六道的一种这个状况啊，他们的一种痛苦啊，解释的就是说抉择的非常非常的细致。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些正法念处经，他讲解六道很细致啊，详尽细致的讲解了六道的种种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了知道完之后，尤其是观修之后呢，我们就要应该内心当中升起来，不管是投身在六道当中的任何一处，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整个六道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你不管从此处移居彼处，还是从又从彼处回到了此处，不管是六道当中哪一道当中流转，都离不开痛苦，这个必须要了知。我们就不要想当前我很苦，那么如果通过我的努力呢，我摆脱了这种痛苦了，不就安乐了吗？但是呢，你摆脱了这种痛苦呢，前面还有其他的痛苦在等着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只要你在轮回当中的话，那么绝对离不开痛苦。为什么离不开痛苦？最主要的根据是我的努力不够吗？还是说我的方法不够吗？我在轮回当中我什么样一种没有做对，请你给我指点一下，怎么样让我在轮回当中摆脱痛苦？那对不起，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轮回它的本性就是痛苦的本性，这个是最关键的啊，这个最关键的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没做对，不是说我的努力不够，而是整个轮回它都是痛苦的本性，它整个都是痛苦的苦，你怎么跑你怎么样去调整，它都是痛苦的自信，只不过从这种苦调到那种苦，是吧？从苦苦变成变成这个调整成行苦，或者从行苦变成变苦，反正它就是一种痛苦的自信。在我们的人当中呢，生老病死啊，怨憎会啊，爱别离啊，所有的痛苦轮番的轰炸，没办法远离。即便就是说你远离了钱财方面的一个痛苦，比如以前是穷人，现在通过我的努力我成富豪了，然后我就告别了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然后告别了贫穷生活，那是贫穷者的一种痛苦你没有了，但是呢富裕者的痛苦你又来了啊！你还有就是说你作为富裕者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详尽非常客观的来了知来观修，而在最终在内心当中啊，完完全全的要升起什么呢？升起整个轮回就是痛苦本性的这个定解。如果我们没有升起这个定解，我们还觉得有希望，是因为我努力不够，是因为某个大师没有指点我，如果某个大师指点我了，我就可以永远的快乐，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机会。因为我们在上堂课也讲了，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方面来我们讲轮回是痛苦的自信，那为什么轮回就痛苦的自信？因为轮回的一种因是最根本的来源是无明，是我执，它一直没有被对治掉的，它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一直存在在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无明我执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最根源的痛苦的因。通过这个无明我执升起的这样一种实执，通过实执升起烦恼，这些都在啊，贪嗔痴啊，这些都在啊，然后通过贪嗔痴造业，这个都在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样去挣扎，只要没有离开轮回，都离不开痛苦，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因素它不断的造作，我们什么时候对治过无明吗？ 我们什么时候对峙过食指吗？我们什么时候对峙过贪嗔痴吗？没有对峙过，没有对峙过所有的因素的齐全呢。在佛法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具因无障，是吧？具因无障就是某个事情的承办，它如果因具足的又没有障碍的话，这个果一定会呈现的。那现在我们对于六道轮回的一种六道轮回的痛苦，它就是一种具因无障，因所有的因都有，所有流转轮回的因都有，从深层次的一种无明实执，到就是说这个引申我们呢就是说是痛苦的一些烦恼和业，哪一个因不齐全？所有的因都齐全的。为什么所有的因齐全？因为我根本没有对峙过，具因无障，没有障碍，是吧？那么就是说让这些因不显现的障碍我们修过吗？让这个因就是说是这个不显现的障碍，其实我们会当时没有修的。它障碍是什么障碍，是吧？浅层次的一种障碍就是取舍因果，你必须要取舍，取舍业因果，这个很多人没有做到。然后呢，中等的因呢叫调伏贪嗔痴，很多人根本就想都想不到，是这样的。更深层的原因呢叫调伏我执，调伏实执，你这个没有空正见，你凭什么调伏，对不对？这些都没有，所以要具因而无障啊，所有的因都具全的，障碍是没有的。那么凭什么说我们不轮回？只要轮回它就会有痛苦，所以说这个就离不开痛苦。我们不要侥幸说在轮回当中会找到真实的快乐，永远找不到。只要是在轮回当中就一定是痛苦的本性，所以说呢离不开痛苦的本性，超不出痛苦的范围，永远超不出痛苦的范围，自始至终被痛苦萦绕着。只不过呢这个安利痛苦的时候，哎，我们要从苦苦变苦行苦，从这三个根本苦来进行分别，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是有一定难度呢，就是说修行佛法它决定啊，注定和世间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世间的思想认为的苦就是心里难过啊，或者身体有病痛啊，或者就是说是谁谁谁给我做障碍啊，我非常不舒服啊。我们平时世间上的苦就是这种苦，但是呢如果我们指定的这种苦，那就注定只能够圆这种苦去啊去做一些调整。但是呢就佛法当中的苦它是广义的苦，它要从苦苦变苦行苦三个侧面的理解，才能够真实了知哦，轮回是痛苦自性这一点。尤其是刚刚讲的，只要没有出离轮回，即便是现在我们从这样一种这个苦苦当中暂时脱离了，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苦苦脱离修禅定，是吧？我们修禅定到了色界天，到了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苦苦是没有的，变苦也没有，它只是一种行苦的，它只是色受嘛。所以这些是看似的远离了，但是呢这个只是一种暂时的从苦苦当中脱离的一种方便。当你这种因素穷尽的时候，它又会返回到以前的状态。为什么会返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你现在这种远离它只是转移了，就从这种状态当中转移到另外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让你远离了当前的苦苦，但是它的根本断掉没有呢？它的根本没断掉，所以说还是在这儿。它不是说你修禅定就把以前的所有苦苦的这个它的一种它的业它的种子全部断掉了，所以说我一旦远离之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世间道当中没有这个方法。所以说你只是通过修禅定让以前的一种苦苦的业压服住了，压服住了以前苦苦的业，让你就是说转身到色界无色界天当中，暂时呢就是说感受一个辛苦的状态，有一种舍受的状态，但是以前的业还在这儿，是不是？以前的业还在这儿啊。所以说当你的这种压服它的一种力量消失的时候，它以前的一种力量它仍然会成熟的。所以说你必定就是说从色界无色界下去之后，还会重新的在欲界当中感受这个苦苦。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说它在不断的创造我们内心当中的我执、无明、烦恼，还有这些就是说这些分别念不断的创造业。所以说这个是注定没办法通过世间道来远离痛苦的，这个方面非常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确信，只有非常确信的我们才能够毅然决然的就是说想离开轮回。就像处在火坑、罗刹洲、漩涡、任风不进士，这个就讲了几个比喻。这几个比喻呢都是痛苦的自信，比如说我们掉进了一个大火坑当中，然后只要你掉进了火坑，那么这个火坑就是痛苦的自信。那你说你在火坑当中哪一块是舒服的？你在火坑当中都是痛苦的，没有任何一个舒服的地方、快乐的地方。因为它火坑就是让我们，就尤其对我们人来讲啊， 这个火对我们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痛苦的来源，它本身就是痛苦。所以你掉进去了，你怎么可能，你掉进火坑你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就可以远离，我在火坑当中想办法远离痛苦，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有一个，就是说脱离火坑，从火坑出来。所以说整个轮回就像火坑一样，在你掉进火坑当中你还想怎么样去远离痛苦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解脱轮回。第二个罗刹洲，罗刹洲呢就是说这个洲是这个海岛上面呢全都是住的是罗刹。就是在佛经当中讲呢，以前呢在很早以前呢，很多人他出海去寻宝的时候，那么这些罗刹呢，这些罗刹是有一定的神通的，他们有一定的能力，是这些罗刹呢就开始就是说是这离岛不远的地方就开始吹大风，吹大风没办法，因为他以前的船就是风力，所以风一吹之后，改变方向之后，所有的船只就朝这个罗刹洲方面去，只有在那儿去登陆了。登陆完之后，就在这上面碰到很多的罗刹，罗刹女他们就变成了很可爱的样子，引诱这些商人。哎，商人看到这些罗刹女这么好看，这么美丽，就他们结婚呐、生子啊。但是呢，就罗刹的一种性格很粗暴，他最初用这个方法引诱了他们之后，然后最后呢，都要一个一个的吃掉。是这样，所以整个罗刹洲当中呢没有快乐的。虽然就是说显现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它变得很美丽，然后就说是和你就说是这个成婚呐 啊就生子啊，组建家庭啊，但最后呢都是会被吃掉的命运。所以这个就和轮回就很相似，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有那样，都具有很多的诱惑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本性的话，我们就会就说是这个迷惑在这里面，最后呢就说是丧失解脱的机会。所以有些比如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他也是就是说曾经变成商主的时候到了罗刹洲，他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被迷惑，但后面他发现了这个罗刹洲的秘密，所以他就想就是说脱离罗刹洲啊，就想方设法，最后呢就是说脱离罗刹洲，最后就找到一个观世音菩萨化现的马王。这个马王呢他就说这个一匹骏马啊，一匹骏马他就是固定的时间要从罗刹洲到南瞻部之间要往返，是这样的。所以说往返的时候呢，他最后找到这个马王，马王就是说可以带你们走，但是带你们走的时候，当你上了我的背上，就是说把你拖出去，后面的话下面你以前的妻子啊，他会就是说拼命的去哀求你让你留下来，还有抱着你的儿子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孩子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难道不想他吗？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你往后看，这个是如果你起心动念，你就自动从马上摔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就是完完全全要没有一点的一种犹豫心啊，一定要远离罗刹洲的一种很坚决，你才可以处理的。当时释迦牟尼佛的一个他老人家的前因地的一位一个商主他就这样的。所以说当时他们上了马之后呢，就很多人一起跑，想要跑，跑的时候呢就下面的这些以前的一些罗刹女的妻子啊，就下面哭喊啊怎么样，很多人一往后一看就纷纷从马上掉下去了。很多人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呢，罗刹女来的时候她不动心，但是抱着孩子的时候她就动心了，那这个时候一下从马上掉下去了。只有这个商主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抵制住了这个诱惑，他就从罗刹洲回到了南瞻部洲，就回到咱地球上，回到南瞻部洲了。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道理，出离轮回也是一样的，你没有一个毅然决然的心，你还在留恋啊，你就说这个是以前的我好生活，这是我孩子啊，这是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还对于这个轮回保留了一些希望的话，没有对他绝望，还有一些希望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这样一种心力真实去冲击解脱道的。你怎么去冲击解脱道是吧？没办法，就是说去这方面去冲击解脱的机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罗刹洲漩涡，当然我们知道了，就是在大海当中，这些大江当中有的时候有很大的漩涡，我们处在当中是不由自主的，漩涡嘛，就轮回的这个漩涡当中没有自主，不可知，你怎么办？我想和漩涡抗衡，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和漩涡抗衡的，只要你到了漩涡当中，那就随着它的漩涡受到痛苦，卷到水底下面去，就是说历史身亡。所以说轮回当中就是这样漩涡一样。还有就是个忍风，忍风的话就是这个宝剑呐、这些这个刀啊，这些这个锋刃当中的话，就说是它也是就伤害就是说人们身体的。所以说就是如果在锋刃当中的话，就是经常我们处在一种锋刃当中，我们是没办法快乐的。还就是不净室不净室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净室当然我们知道是厕所了，但是厕所有的时候说厕所没什么我们家的厕所就没有味道，而且很香怎么样，那么是不是佛经当中有问题？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不净室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厕所，但是不净室就是装粪便的地方，就是粪坑了。你不管你们家的厕所再干净，反正就装粪坑、粪便的粪坑，它肯定是从，肯定是就是肮脏啊、臭秽的，让人不舒服、让人痛苦的地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不净室当中呢，没有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想要找一个完完全全的清净呢，还就是说是没有痛苦的，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业、我们的一种状态决定了没办法远离。那么，只有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认识到了这些痛苦，认识到这些过患，从心上去转变。就是说第一个转变就是说，就像刚才的上主一样，不能有留恋，他这种毅然的决心必须要有。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还会就是说对这些有希望啊，还想就是说怎么样回头啊，这个方面呢就可能就是说会失败的。所以必须这个毅然的决心必须要生，那么就是说这个毅然的决心生起来就必须要通过不断的观修轮回过患，完完全全的把每一个死角都堵死，没有什么死角。所以说哪个地方不管提到轮回当中任何一个没有兴趣，那个没有兴趣啊，当然就是说从这个方没有兴趣来讲是完全看透了他的本性的。但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就是说心灰意冷，让我们就是说走投无路去死，去找自杀吗？去死亡？不是。他就是说对轮回没有兴趣之后，他另外一种非常就是强劲的一种娱乐就生起来了。什么强劲的娱乐？追求解脱。他就是说很就是说是他的心力很强大。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轮回过患的时候我们想死了，我们感到绝望，那个绝对不是说修这个佛法产生的一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在就是说观修轮回过患的同时，对解脱道的一种向往心它也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它只会更加积极，它不会消沉，不会有悲观啊，不会就是说非常就是说沮丧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不想活啊，这个绝对不应该有的一种状态。而是说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对解脱道的更大的信心，所以他的心每天都是处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当中，要解脱啊，完完全全要奋发，要解脱，要帮助众生解脱，所以他就存在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很重要啊，再讲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如果这个升起来了，那么我们的一种这个对轮回啊的担着就会弱，对解脱的一种信心呢就会增上。所以说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根本不会有丝毫安乐的机会，不可能不会有丝毫安乐的机会。念珠经啊，念珠经是刚刚讲的正法念珠经啊，正法念珠经当中说，地狱有情受欲火，恶鬼感受饥饿苦，旁生感受护食苦，人间感受短命苦，飞天感受争斗苦，天境感受放逸苦，轮回犹如针之间，何时何地皆无乐。正法念珠经当中佛陀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六道轮回呢他把这个六道的轮回的痛苦呢做个归舍，当然这个地方所做的归舍呢只是每一道当中的一种每一道当中的一些就其中的一条，它不是所有的，它是个永归了。那么地狱有情呢主要是受欲火，就地狱的一种尤其是热地狱，热地狱的有情呢是被地狱的猛火所焚烧，没有间断，基本上没有间断，整个环境比如说现在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在垫子上面听法，但是呢就是说在地狱当中是不可能的，这个大地都是烧红的，烧红的铁地是吧，我累了我靠一下墙壁是吧，这很舒服，但是在地狱当中的墙壁是烧红的墙壁，就是这样。那么喝口茶润喉咙，那么地狱当中没有这些，有饮料就有喝的就是燃烧的铁水，除了这个没有。所以说没有一个他就地狱当中完完全全都是痛苦的执行，我们想要获得安乐根本找不到，你根本也出不去，然后即便你到处跑也全都是一望无际的，跑出去之后更绝望，一望无尽的烧红的铁地，那你怎么办，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调整，不要造地狱的业，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说有情地狱受欲火啊，恶鬼感受饥饿苦，那么就是说恶鬼有很多苦，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饥饿的痛苦，从早到晚肚子都是饿的，都是很渴的，然后呢就是喉咙就渴得冒烟，不是说是比喻啊，我们说哎我的就是喉咙都渴得冒烟的，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在恶鬼界它真是要冒烟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白天吃的东西晚上就开始焚烧了，肚子里面就开始烧火了，然后就开始烟就从嘴巴里冒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直在感受饥饿的痛苦，旁生感受护食苦， 旁生呢有很多痛苦，当然如果人进的旁生呢，它是被人类所食用的，有现在的一些鸡鸭鱼啊等等，如果是人类饲养的，那全都是被宰杀的命运。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放生的方式，不管怎么样让他们从这个轮，从这种被宰杀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的话，这个也是我们的修行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内容之一，其实它不是所有的主要，它是修行之一，这样的，这个也需要通过这样方式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还有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野生动物都是互相啮食哦，陆地上也是互相啮食的，然后就是说海里面也是互相啮食的，所以说旁生呢感受互食苦，这个也没办法去摆脱的。人间感受短命苦，那么在人间呢，人间的寿命很短。所以人间感受短命苦，他就说是在这个当中呢有生老病死啊，主要就是说他寿命很短，没办法自在。众生他都想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众生来讲呢都是非常想长寿，非常想就是一直住在世间当中，但是没办法。他就是说现在我们人寿也是几十岁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讲的话寿命是很短暂的。飞天感受争斗苦，阿修罗飞天呢所感受的主要是互相争斗，互相嫉妒，互相争斗，在无休无止的争斗当中感受这个痛苦。天境感受放逸苦，那么天境的主要的苦是放逸的痛苦。放逸痛苦有的说，哎，这个好啊，这个放逸痛苦我就喜欢啊，我就喜欢放逸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痛苦给我吧，我就在感受这个放逸的痛苦。所以有的人就是讲了，就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放逸挺好的呀，怎么都不做，天天享受，那这个哪是苦呢？如果是苦的话，那我带一切众生来感受这种痛苦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尤其是对于这种痛苦，对于表象上的安乐，实际就是痛苦这一个，我们尤其应该具有慧眼去观察，去勘破它，因为这个最具有迷惑性，糖衣炮弹就是这个，啊，温柔的陷阱也是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其他的，你说地狱啊、恶鬼啊、旁生啊这些，我们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不能学，这个太苦了。但是呢就是说人道当中的一些安乐，尤其是天人的安乐，当我们就是说天人放逸苦的时候，那别人说，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放逸苦，我们一解释了，那太好了，这个多舒服了，那我就要是感受这种苦，那不是，他只是就是说放逸之后呢，他就说在这个感受这个快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同时埋下很多很多的祸根祸因，暂时的快乐让你麻痹，是这样的。所以说让你就是说是这个麻痹之后，你没有办法想要去求解脱道，所以说在这个放逸之后他就会堕落的，什么善法都做不到，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讲天人痛苦的时候，除了这个之外，天人就是说放逸完之后呢，在死亡到来的时候，死亡到来的时候他还会有死苦，还会有阿修罗作战的痛苦，但是呢放逸的痛苦他完全不知道去修善法。所以很多有些就很忙碌的人，或者很富裕的人，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想不到去修法，因为他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很快乐，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但是这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富贵啊学佛还是有的困难的。但是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太穷了太苦了也不行，但是呢过于的富裕有的时候也会成为障碍。所以说这个天人呢他感受放逸之苦也就是这样的。所以人道他为什么修道最好，他就有苦有乐。当然就从他的条件来讲，他是有苦有乐，是比较适合，他是比较中等的。你说苦呢也没有苦到像地狱众生那样的完全的心智，因为有的时候太苦了根本就想不到什么修法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肚子很饿很饿了啊，上次说来来来给你灌个大圆满的顶，给你传个最好的窍穴，那根本听不进去的，肚子就是说饿得发慌，那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然后就找点东西吃了好稳定下来了，那上次你给我传个法可以。所以说就如果我们过于苦了也不行啊，像地狱啊，像恶鬼太苦了不行，但是他太乐了也不行，太乐像天人那样太过于放逸了也不行。所以说人道当中呢苦它也一定的局限的，它就苦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一种，乐呢它也是，就是当你乐的时候它也苦又来了，当你苦的时候呢它乐了就说是取而代之，所以它总是这样不断交替，这种就给我们修道啊创造这种机缘，是这样。安乐的时候你可以打坐啊闻思啊怎么怎么样，然后痛苦的时候呢你可以观修这个厌离心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人道是比较从这个侧面来讲比较合适的啊，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但并不是说人没有痛苦，人也有痛苦，但是他从修道的侧面来讲作为所依啊，人道是最好。 那么说天界的感受翻译过，轮回犹如针之间。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尤其是对于天境的这个所谓的安乐，或者说我们对天境天人的痛苦，一定要下功夫，好好去观修，观修到轮回当中，完完全全的认知认同了这个天界是痛苦的自性为止。如果还对他抱有希望的话，就说明我们还没到量。如果我们对人道的快乐还抱有希望，说明没到量。如果我们对天人的快乐抱有希望，所以没到量。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就说是闻思和观修，彻底的认清楚整个刚刚讲的离不开痛苦的本性，它就是火坑一样的，它是离不开超脱的范围，像罗刹洲一样等等。完完全全把这个比喻和意义内心当中完全的等同身受，像这样的话就完内心当中去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那只有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的解脱呢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的心。这个方面要下功夫去观修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学完了就可以了，这个学完了可能离我们到达标准还差得远，所以必须要在心中升起来这种状态。的的确确的没有丝毫的，不是说我天天喊口号，哎，我们要达到轮回，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天天来喊。对吧，这个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可以喊很多，但是这个从内心当中如果没升起来的话，这个还是不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完完全全内心当中要产生那种感觉，我不喊口号，我喊口号也可以，我不喊也行，反正内心当中我已经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升起来，有的时候他会很激昂的去喊一些口号，就劝导别人，但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内心当中完完全全对轮回已经失望了，失望之后他不会再把这个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追求轮回的琐事上面。当然我们再来讲呢，我们在轮回当中生活难道就不需要去挣钱呢？不需要生活吗？这不是这个意思该做什么还是做，但是呢它的方向就会变了。以前是完全只为这个，但现在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做，没办法，我有责任，我必须要去做，但是呢我不是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所有的注意放在追求这个上面，我现在内心当中的想法已经调整到了追求解脱了，这种事情是必须不得已要做的，我必须要做，而且如果你要做尽量把它做好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我们必须要了知，通过观修之后呢要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轮回又是针之间，就好像这个针的尖一样，它就说是一种很锋利的让我们产生痛苦的一种自性。那么如果我们经常碰到针尖的话，我们身体经常碰到针尖的话，我们会快乐吗？根本不会快乐，就是这样的。何时何地皆无乐没有快乐的。弥勒菩萨说这个应该是弥勒菩萨的宝性论当中的一种一个校正。弥勒菩萨说五趣之中无安乐，不净室中无妙香。那么就五趣轮回就刚刚前段时间我们在讲这个阿修罗痛苦的时候，讲了这个上堂课讲阿修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六道轮回，有的是五道。五道的五趣之中呢，主要是把阿修罗要不然就化在天界，要不然化在这个人间，或者有的是化成了恶鬼和这个恶鬼和这样一种旁生当中。所以六道轮回呢是把这个阿修罗单独算一个，五趣轮回呢就是阿修罗分拆到了其他道当中。所以五趣之中没有安乐，不净室中无妙香，就好像在不净的粪坑当中充满了不净粪便的粪坑当中不会有妙香一样，所以整个轮回当中呢也不会有安乐。乌金莲欢大师也说，佛说轮回如针尖，永远无有安乐时，稍许安乐亦变苦。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讲的，佛陀在经典中讲轮回犹如针尖一样，是这样，轮回犹如针尖一样的话，就刚刚讲正法念珠经当中讲的会犹如针尖，那么就是永远无有安乐时永远都不会有真实的安乐可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暂时的一种快乐所蒙蔽这个是要考验我们的智慧的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看穿这个它的假象，这个需要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智慧不够，我们福报不够，被这样一种快乐的假象所迷惑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发现它的一种伪装，是这样，我们就会被它所蒙骗。如果被它蒙骗了，我们就会丧失掉解脱的一种机缘。所以说我们要了知永远没有快乐，这个需要精进努力，也就是需要智慧。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修行不得力，升不起来，我们在强烈的猛烈的祈祷上师加持，一定要让我升起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感受来，是这样的。所以永远无有快乐安乐时，稍许安乐亦变苦。这个稍许安乐亦变苦就是表面上的安乐，稍许快乐它也是变苦的自性，它也会变化的。 我们要好好思索诸如此类的教养。这个好好思索不是一种套话，是这样的，好好思索它一定是给我们的深深的教养，就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一定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思维。这个大圆满就是暂时修不动不修也行，但是这个方面的话一定要内心当中首先要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觉受。当然这个觉受呢它也有很达标的那种，也有一种初步的觉受，就是说达标的一种就达到界限的一种很强大的一种觉受，升得起来固然好，那么如果暂时我们升不起来的话，但是呢对这个轮回痛苦这个从内心当中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一种感觉啊，觉得这个的确是不应该贪着的等等，如果有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好的开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想啊，好好思索这样的教研，心里默默的想，在这个生死流转的轮回当中，上至三有之顶飞飞享天，下到无间地狱，不管是转生在任何地方既没有少许安乐，也没有丝毫食意。我们务必要彻底断除对轮回的贪执，就像有胆病的人见到油腻食物一样，不生向往希求之心。所以说我们要默默的想呢，在这个生死流转轮回当中，现在我们生而为人，那么我们死完之后呢，那么到底转哪一道不知道，没办法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去定，哎，我选天道啊，是这样。那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选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要看你自己的业，你自己的业到底是造了什么业，然后你可以啊，你还是需要就是说是这个流转到这个道当中。所以当然这个流转到道当中，有些是我们喜欢的，有些呢就可能是非常不愿意去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造了这个业的话，他肯定要去承受这样一个果报。所以说呢，上至三有之顶，三有之顶就是三有，我们平常三界嘛，三界之顶呢最高的，它的一种这个寿命最长的，而且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在三界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最高的，应该说是无色界的飞飞享天。飞飞享就是飞享飞飞享，飞享飞飞享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一种心思啊也非常的细微了，它的一种想法分别念非常细微，飞享基本上没有想的，没有想，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有一点点的想，所以叫飞享飞飞享，就是无色界当中的第四层天，也是我们整个三界当中从境界来讲最高的地方。当然不包括就是说我们在修道的人，我还没有出领会，但是我的菩提心啊空性这个境界高，不是这个意思，单纯的世间道当中啊，它的一种境界算比较高的。下到无间地狱，那么最下面是无间地狱，最上面是飞飞享天，那么上啊就是说上至有顶，下至无间地狱，不管是我们转身在最高最低和中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少许安乐，既没有少许安乐，也没有丝毫的食意。第一个是没有快乐，还有第二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没有实际意义，就你受了这些苦没有用，是吧？如果你受了这个苦可以帮助我们解脱那也行，但是关键这个苦对我们是没有用的。但是现在修行佛法的苦对我们就有用，因为现在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磕大头的时候很苦很累，有的放生的时候也很辛苦，很早起来然后要去做很多很多工作啊，有的时候我们闻思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啊，听课的时候也很困难，或者说修法的时候修不下去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些都是有一种痛苦，但这种苦是有意义的啊，有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它可以对治我们的业，可以对治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哪怕就是说我现在发一念菩提心，我修一念空性，这个就是说这一念的菩提心和空性可能对于整个解脱来讲还没办法直接从这一念的善行当中得到什么大的一种收获，但是呢它必定是我们的一种轮回当中比如我执的一分对治的种子，对于烦恼的一分的种子，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它都是对我们的解脱都会产生就是说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方面没有实际意义这一点呢一定要深入思维，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有意义啊，我追求这些事业啊，我追求这些是有意义的呀，这个是表面上的有意义有实意，但是真正来讲呢没有丝毫实意，这个一定要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看透，就是我们完全的看透一个骗子一样，你的这样种这个骗子的种种的伎俩，他种种的手腕，他种种的嘴脸，他不管外面伪装的再可怜，或者伪装的再就是说是这个甜蜜，我完全看透你了，所以我对你不会有丝毫不会抱有丝毫的一种希望，是这样，完全对你绝望了，完完全全看透了。所以我们对轮回也是一样的，没有实意这一点完完全全要看透。 只有你完全看透了，你才能够完全放下。如果你没有看透，你还对他抱有幻想，啊，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行，是这样。你还会，比如说对我对一个骗子，我对他还有一幻想，我对他觉得没那么坏，那这个里面就隐藏了再次受骗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只有当你完全的看透了，完全放下了，啊，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骗到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轮回当中也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大的陷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轮回陷阱包装的非常的一种善巧，我们发现不了。尤其这个陷阱来自于我们内心，来自于我们的习气，来自于我们的习性。它不是说外在的哪个地方有一个陷阱，哎，我们小心翼翼的去这个绕开就行了。这个陷阱来自于我们内心，来自于内心对轮回的粘着，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比较难发现的。如果这个没有上师的窍诀啊，没有佛法，我们发现不了我们的这种状态。因为这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某种心态，我们对轮回的某种快乐的单着，或某种一种状态，某种作意，这个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我们能发现吗？根本发现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广泛的学习闻思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个想法是相应轮回的。当我们发现了，才可以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发现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是这样，我们可以绕开啊，这些机关我们一个一个的破坏掉，所以它不会对我们做伤害，要做伤害也是有限的，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修行当中要观想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段讲呢，我们务必要彻底断除对轮回的贪执。所以说，务必彻底断除，不要就藕断丝连啊，不要说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你说有没有解脱心呢？有没有出的也有。但是你说是依然决然吗？好像也不是，好像对轮回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是这个藕断丝连那种状态，是这样的。想要断呢也舍不得，好像觉得和轮回待了这段时间了，有感情的好像一下断了断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总是犹犹豫豫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他会，如果我们真正犹豫，就是还是会伤害我们。这个没有，就留恋这个轮回啊，就是留恋痛苦啊，就是留恋痛苦的因。真正的，如果我们真正完完全全的看透了，你对这个痛苦，对痛苦的因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没有彻底的相信它是痛苦和痛苦的因，所以完全了知之后呢，没有什么斩不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决心来自于什么？这个决心来自于不断的闻思修行，它不会无因无缘的降临在我们的心上的，不可能睡觉起来突然就拥有了爆发了巨大无比的一种出离心。啊，这个没有因缘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创造具足因缘。那么这种创造具足就是学习和观修。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它的理念，第二个不断的观修。那为了就是说内心升起这样一种念相呢，必须要不断的积德进账，起到上师加持。那方方面面的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升起来的，这样的。那么打个比喻讲呢，就像有胆病的人看到油腻食物一样，不生向往希求之心。有胆病的人啊，就是说他胆生病了，他吃不得啊，不能没办法食用油腻的东西，他看到了油腻的东西就恶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轮回当中的任何东西，都应该像胆病的人看到油腻食物一样恶心，不生向往，没有什么需求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生胆病啊，有的时候就是生病的时候完全没有胃口吃，看什么都不想吃，即便是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端到你的面前也是没有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修行要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说我们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有的就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我们对这个什么叫做彻底断除轮回的贪执，这个好像很抽象，我们没有升起过。好，没有升起过不要紧，我就给你们举一个啊，花这么机会就给你们举一个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过的例子。比如说你生胆病，或者你生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最好吃的东西没有兴趣一样。是这样的，就像那种状态，你对所有的轮回，六道轮回哪一道都是没有向往之心的。还有以前呢，好像是在学什么的，学广论的时候，曾经学到一个例子，也是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他讲例子好像就是讲了藏地的一个地方吧，一个农区当中，有一家人特别的穷苦啊，很穷很苦，好像就是这个。非常穷啊，吃不起，没有糌粑的啊，吃不起糌粑，因为这个藏区的主食是糌粑嘛，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米白面一样的，他吃不起。 吃不起的话怎么办呢？他们就他们家也种块田，有很多的一种叫蔓青的东西，蔓青好像就是叫圆根一种萝卜是这样的，他们家也不少这种萝卜，他只有这个，天天吃这个，天天吃蔓青，天天吃萝卜是这样的，所以这小孩子实在是吃不下了，吃不下怎么办？那母亲就想办法了，没办法，什么都没有，没有糌粑，没有酥油，只有这个东西，变着花样给他做，烤。烤萝卜吃，他不吃，这个是萝卜，这个是蔓青，我不吃。然后给它磨成粉，这个也是萝卜，这个蔓青我也不吃。啊，切成片儿啊，凉拌啊，还是说怎么样吃啊？这个也是蔓青，那个也是蔓青，全都是蔓青，我都不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已经吃的不想吃了，就只有这个吃啊。所以说，你不管怎么变花样，他已经彻底的厌烦了。他只要认为这个是蔓青，他就不吃。所以说，放在农会当中也是一样的。怎么样是一样的呢？我们说这个轮回当中呢，这个是地狱，这个是轮回我不要，恶鬼道，这个是轮回我也不要，那这个是人道，人道也是轮回我还是不要，天道，天道还是轮回我也不要。就是说你把轮回变成什么样子，你把轮回变成天道的样子我也不要，这个是轮回我不要的。你把轮回显现成人道的样子，这个也是轮回我也不要。你不管是把这个蔓青磨成粉啊，我也认识你，你就是蔓青，我就不要，我不吃了这个。你把它就说是这个切成片儿，我也不吃；你把它烤了，我也不吃；煮了，我也不吃。反正我就不吃，这个都是这个也是蔓青，那个也是蔓青，全是都是蔓青，我都不要。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也是轮回，那个也是轮回，所有都是轮回，我不要。就要升起这种感觉，这样我彻底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个轮回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没有贪执，我都厌烦了。所以说，即便是你把这个轮回显现成一个天道的样子，这个总好了吧？母亲把这个蔓青雕成花，是吧？你这个好看了，你吃了，这个我也不要，这个还是蔓青，他已经彻底的厌烦了，就达到这种标准，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再好的诱惑，你看这个这么多的荣华富贵啊，这么多的这种享受啊，而且天道当中更描绘了这么多的舒服，那我说不要，这个是轮回。所以说，他已经完全的认清了轮回的这种过患了。不管是哪一种样子，它都是轮回，它都不要。所以我们来讲就应该是达到这种状态。所以说不生任何的向往希求之心，对于轮回的种种痛苦绝不能只是局限于表面听听，而必须从内心深处去体会这些痛苦，一定要达到坚信不疑的程度。所以这个方面的教研呢，对于轮回的种种痛苦不能够只是局限于表面听闻。现在我们要注意啊，现在要注意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学法就是只是限于表面听闻的，哎，这个我听过了，学过了，啊，好像可以了。但是呢，不能局限，因为我们是要解脱的。如果只是说你听一次就够了，那我们达标了。但是不是，我们听一次只是第一步的，给他结个，就说是和他接触了，接触之后听过了。但是呢，这个他的要求就是只是让我们听吗？不是，不能局限于表面听听，必须要从内心深处去体会。内心当中对这样一种状态达到深信不疑的一种状态，深入你的骨髓，真正的完完全全的知道轮回就是不可留恋的。如果已经深信不疑啊，也就不需要刻意提防恶业，欢喜善法，自然而然就会断落行。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很深的教育。因为现在我们修行佛法很辛苦，哎，总是在担心我会不会有犯罪业了？我像这样的话修善法不精进怎么办呢？这个方面是它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调整的原因有的时候说，哎，师父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就是说是对于善法欢喜起来？有没有一个什么咒念了之后呢，我对善法就欢喜了？这个应该是没有这种咒，念了之后你对善法就欢喜了。但是呢，如果你对于轮回的痛苦，完完全全呢升起了厌啊，就了知了之后，那你自然而然那就对恶业就会提防了，因为你实在是不想再轮回了，所以说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去欢喜善法，自然而然呢会去对解脱道的善法，你就会去关心，哎，我这个业，我这个发心做这个业，它是不是轮回的因？他就要去认真去观想了，他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这个业是不是恶业？第一个。哎，不是恶业，是善业。那我这个善业是轮回的善业吗？还是解脱的善业？那你观察，就观察我的发心啊。哎，我这个善业我是为了解脱。那好了，那你这个善业就是解脱的善业。那么解脱的善业，你是自私自利的解脱的吗？还是大乘的解脱呢？哎，要观察。哎，我这个是大乘的。 那么大乘解脱当中呢，你是有执着的吗？是空性摄持的？哎，我这个是空性摄持。好了，一步一步的，他就说他的一个善业，修了善业之后呢，他就逐渐逐渐靠近解脱的，靠近实相的。所以说，他如果真实的想解脱，他就一定会关心这样善法来修行，一定会去阻止恶业的生成。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会断恶行善。没有人拿着鞭子去守着你，是这样的。没有人就是说给你打考勤，你自然而然你就愿意去。学习该学，这个是我自己应该学的，不是给别人学的，是这样。所以说以前小时候老师说这个是不是给我学的，我们是听不进去的。什么叫不是给你学的？不是你想让我学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我学的好像是给老师面子啊，给父母面子。上次也是说你们学的不是给我面子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学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得到了好处，你断恶行善是你自己得利益，不是说做给谁看的。完完全全你去做你就得益，你就得到利益了，你不去做你就会受到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思想的伤害，就仅此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升起来这种思想之后，我们就会很自觉的去断恶行善，不会有人去就说是一种这个督促啊、鞭策啊、给你奖励啊、然后给你呵斥啊，这个不需要有人啊，你自己知道这个是我需要的，这个是我需要，就像很多人挣钱一样，我需要这个，他就有动力去挣钱，是这样的。或者这个娱乐，我欢喜这个游戏，我喜欢打，啊，没人让他鞭子去抽着你去打游戏去，他自然而然自己就跑过去，把电脑捅开之后就开始打了，是这样。他喜欢这个，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的就对轮回厌离了，然后对于这个解脱有兴趣，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解脱的善业。所以这个我们说，那对我们的解脱是不是很关键，是吧？这种心态的升起对我们后面的解脱是不是很关键，这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前行呢，共同的前行呢，它一定是厚的一种很好的，就这个必须要打牢的。虽然从层次来讲肯定大圆满的法比这个高，毫无疑问了，但从我们的心的调伏的侧面来讲，大圆满法对我们来讲我们相应不了，没办法去直接相应。那么这些条件这些基础打牢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可以接受后面的一种身法了。好，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学的时候一边学然后一边要去观修，所以当然上是也是安排我们每天也要就是观修这样一种这个加行，而且不是说就大概的一种报个数今天我打完了但是呢这个里面不是完完全是这个意思，而且让我们真正去观修它。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学过的没有观修过的，你要想一次两次就相应人也很困难，所以我慢慢去习惯慢慢去养成这个修行的一种习气，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可以的。第一次修不出什么成效，但是我培养出一些修行的习惯也可以。下面就举个例子，这个举个例子呢就是佛陀和难陀尊者之间的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要说明如果对轮回痛苦坚信不疑的话，就不需要时刻提防恶意唤起它，自然而然会断恶行善。怎么样来体现这个一旦对轮回痛苦有深层的认知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断恶行善？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就是个真实的案例，真实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可以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内心当中对轮回痛苦这个升起了坚定不移的信解之后，那我也会就说是这个自然而然的断恶行善的，那这个是很好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在很久以前就佛陀在世的时候了，世尊的弟弟难陀因为贪恋妻子而不愿意出家，那么就是说佛陀的一种这个弟弟嘛，就是难陀尊者，他的妻子叫班扎这个白莲花，那么他的妻子长得很好看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夫妻之间感情特别好。所以说就是说是难陀呢，他也是非常贪恋他这个妻子。所以呢，当时佛陀也回到了家乡，然后回到了迦毗罗卫国，然后给大家讲法，他也有信心，但是他就不愿意出家的。他觉得就是说这个妻子很好他觉得这个是个安乐的来源，他就不愿意出家。那么后面呢，就佛陀观察这个难陀尊者他是有解脱的因缘的他有解脱的因缘，所以说他就佛陀要想方设法的度化他。所以佛陀利用各种权巧方便使他入了佛门，这个是在当上的讲记当中这个过程呢讲得很细致就怎么样，就是说是佛陀就化缘，然后就化缘之后呢，就是说是把钵盂交给难陀，难陀尊者装满之后想要给佛的时候，佛不接了，不要了然后佛陀转身就走了。他想要交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也知道阿难尊者多聪明的一个人，是吧？他虽然显现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还就说不是圣旨，他是特别聪明。所以说佛陀不要肯定有他的原因，所以说就是说他想把佛陀的钵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说，这下面的他的侍者说是不是阿难尊者啊？应该是吧，忘了，反正就是说你在谁手上拿的啊？你交给他，然后这个我不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也不管，就走掉了。走掉之后，他就只有把这个钵送到佛住的地方，送到佛住的地方之后呢，佛陀就是叫来这个剃度师去给他剃了。啊，剃头了，让他出家了，是这样的，特别一百个不愿意啊，1000个不愿意的，是这样，但是就没办法，那是佛陀的威德力很大的，是这样的，那就是开始出家了，利用各种权教方面让他入了佛门。尽管生已出家，可是他不学律仪，出家之后嘛，就应该学习怎么样做啊，怎么样作为一个沙门呢，作为一个出家人的文师修行啊，什么都不管啊，就不做，反正就是形象上出家了，他就是不学习。每天都在想怎么样偷跑回去，是这样的。正当他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佛陀依靠神变把他带到雪山上，指着那里的一只盲眼母猿问他，这只盲猿与你的妻子班达日嘎比起来谁更美些啊？有一天他就做好所有准备想跑啊，但是那个公案在那个讲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正想跑的时候呢，佛陀把他截住了。佛陀截住之后呢，就观察他说，可能就是说他的因缘呢逐渐要到了，因为这段时间也是一个缓冲，所以说就是他的因缘到了之后呢，佛陀首先把他通过神变呢，把他带到雪山上面。雪山上面呢，指着有一只这个盲眼，就是说瞎了眼睛的母猴子母猿，问那头猴子：“你看到这只母猿了吗？”他看到了，他是一个盲，啊，猿嘛，就是猴子本来就是和人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猴子长得很难看，这样。但是猴子他自己的思想另外另当别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猴子比人长得好看，但是就从人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就是说肯定猴子远远不如人，而且还是他还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瞎了眼睛的这个盲猿。他就说是你看到这个盲猿了吗？他看到了。那么说这只猴子和你的妻子白莲花比较起来的话，哪个更好看？他回答说，当然我的妻子美了，这盲猿不及他百千分之一。啊，他也不高兴了，这个怎么可能比呢？这个这么丑的猴子和我的妻子，我妻子当时好像还是迦毗罗卫的第一个，好像说是这个比较出众的第一美女嘛，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是我的妻子美了，他当然不敢在佛陀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就说当然我的妻子美了，他盲猿和他比较起来百千分不及其一啊，是这样。那好了，佛陀说那就是暂时这样吧。那世尊说，那么我们再去天界看看。然后呢，就看完这个母猴子之后呢，他内心当中有个概念的，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个概念之后呢，佛陀把他带到天界，于是又把他带到天堂，就33天了啊。世尊悠然坐在一个地方，对难陀说：“你自己去看吧。”把带到天界之后呢，佛陀就说是坐在一个地方歇息，然后就说他就给难陀说：“你自己参观一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天界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很善巧，慢慢慢慢在一步一步在度化啊，是这样的。于是难陀四处游览啊，看见所有的天子都是在各自的无量殿中被成群的天女围绕着，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安乐受用。难陀尊者他也是王子出身，他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啊，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乞丐，他到了一个一般的地方，他觉得哇，这个地方简直是太美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是王宫里面出来的这个王子，是这样，他是见过世面的人，见过大世面。但是他到了天界之后呢，他真正被天界迷住了，是这样，他简直没办法和这个人间的安乐和这些幸福完全没办法和天界相比，是这样的。他四处浏览，看到就这天子有福报的天子都在各自的无量殿，然后被成群的天女围绕，然后呢享受不可思议的一种安乐受用。他是欲界天嘛。欲界天的话主要是享受这个欲妙色声香味触，各式各样一种色声香味触它都是非常圆满的，是这样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就开始羡慕了，是这样的。然后他最后来到一座无量宫殿中，发现里面有许多天女，却没有一个天子他就说这样不断的去这个散步嘛，就看到一个无量殿当中很多天女在忙碌，怎么没有天子呢？其他的天宫当中都有就天女围绕天子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天女没有天子？他就很好奇，难陀心里纳闷，不禁问道：“这是什么原因？那为什么就是说只有天女没有天子？” 天女们回答说，在人间世尊的弟弟啊，难陀手持戒律，他将来从人间转成天界，这是为他预备的无量宫殿。那么就是天女们告诉他，人间的话啊，佛陀世尊的弟弟就叫难陀的手持这个戒律，手持，因为手持戒律的缘故，他将来呢就是说死了之后，他就会从人间转成天界。那现在我们正在做准备，这个是给他预备的无量宫殿，是这样的。当时他就啊特别高兴的讲经当中讲，他我就是难陀啊，哎我是来了啊，这个就我就应该在这住啊。啊，天女跟他说还不行，你现在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是这样的。等你以后在人间守完戒啊，就死了之后，你天人的身份在这儿，我们再服侍你。啊，特别高兴，是这样的，他特别欢喜。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就给他预备的无量的，因为就是说人间的那种时间和天界的时间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做准备也可以了，因为很快啊，因为就是说人间的时间对天人的时间来讲就是很快的，很短就过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提前做一些准备也是可以正常理解的。那么天女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难陀满心欢喜返回到世尊面前。世尊问，你看到天界了吧？那他回答看到了。世尊又问，天女与你的妻子相比谁美啊？他回答说，众天女美，相比之下，白莲花简直就成了盲眼母圆一样，实在有着天壤之别。那么佛陀要调化他呢，佛陀调化他因为刚开始就把他引到雪山，就看到这个很丑的这个母圆。那这个时候就他看到天女之后呢，看到天女之后呢，佛陀就问，你看到没有，这些天人的受用都看到了。他看到天女没有，天女和你的妻子比谁美呢？他还用比吗？他说就说这个天女美的太多了，是这样。美到什么程度？就美到就是说前面我的就是说妻子和这个猿猴的这种差别。说现在我的妻子就像那个盲眼母猿一样。啊，这些天女像在人间的我的这个妻子白莲花一样。所以像在那有天壤之别。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第一个世尊的善巧。世尊的善巧方便，慢慢的把他一步一步引导，让他生出离心，让他知道轮回的过患。还有一个的话，天人和人间的这个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为什么说他的诱惑力大，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天界。假如我们看到过天界，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人间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真的是太圆满了，很多方方面面特别特别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个王子啊，在人间当中一个王子，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到了天界当中，他都就是说特别的赞叹被迷恋住啊。还有就是说人间的美女和天女比较起来就差得非常的远。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人间的这些长得好看的这些美女啊等等，哎，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看的了，他不可能还要说比他还要好看的，是吧？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比，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到了天人啊天女之后，再来看这个人间的美女的话，的的确确可能会差别非常的巨大。就用这个难陀尊者他自己的一种实际的一种感受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哦，差别非常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些众生的一种喜好啊，众生的感情啊，他也是因为没有遇到更好的。难陀尊者你看那个时候天出家之后，天天想回家，天天想着他的妻子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一旦看到天女之后，一旦到了天界了，一旦看到了天女了，他的兴趣马上就没有了。他对他妻子的这个兴趣马上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就人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从很多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真实来讲没有什么任何可靠的一种这个自信啊，是这样。我们的思想没什么可靠的。返回人间之后，参观了天界了，返回人间了，喜滋滋的回来了。然后呢，难陀护持清净戒律，他就认真的开始护戒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他护戒的结果。他看到护戒的结果，就这个就是天宫啊，已经在这儿了，天女已经亲口跟他讲了，这个是他的宫殿。他看完之后回到人间，非常非常的就是注意保护自己的戒律但是这个时候发现他是为了升天而守护戒律的。但世尊对众比丘说，难陀只是为了得到善趣果报而出家，你们是为了获得涅槃安乐才出家的，你们走的路完全是不同的路，所以不要和难陀讲话，不要与他畅所欲言，不要与他坐在一个坐垫上，所有的比丘都一脚奉行。那么佛陀为了调伏难陀尊者，然后呢就是说是私下里给这些比丘授意，就是说难陀他受戒守戒律他这么精进，他是为了升天， 那你们的受戒律的是为了获得解脱果，你们的发心不一样，走的路完全不同。所以说呢，就是说既然走的路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所以说你们不要和南陀讲话，不要和他畅所欲言，不要和他坐在一个座点上。所以说比丘们都是听佛的教言，所以所有的比丘都是依教奉行，都是这样对待南陀尊者。为此他也是好歹也是一个王子出家的，所以他本身来讲的话，他的一种内心当中的一些王族的习气啊，可能就比般的人要强一些。但因为这个时候没调伏烦恼嘛，所以说他本来就可能受惯了尊敬的。这个时候呢，这些比丘们这样一种看到他来就走，看到他就走，不他讲话啊，他就会很苦恼。为此烂头非常苦恼，他想其他比丘舍弃了我，但阿难是我的弟弟，应该慈爱我吧。于是他到阿难跟前，阿难性格很好，是这样的。他说其他的一些比丘舍弃了我，但是呢，阿难呢，一方面是我的弟弟，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很好，他应该和我讲讲话，应该不会舍弃我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于是他到了阿难跟前，没想到阿难也是一样，从座位上起身便走。阿难尊者还是也是一样的一种态度对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烂陀追着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阿难说这是世尊的教导，他才知道原来是世尊叫他们不要理睬自己的，心里十分悲伤。就是说他就问为什么这样，他总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比丘们都对他这样。阿难说这个其实是世尊的意思，世尊让我们不要理你的。他心里内心上就非常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腔热情的，像这样的话就想要一心一意的就守戒升天，这个时候一下遭受了一个打击吧。因为就是说世尊居然让比丘们不要理他，他就内心很悲伤。正在悲伤的时候，这时世尊来问烂陀，你想不想去地狱看看？他回答想看。就是说烂陀你想不想去地狱看？他正在悲伤的时候正在悲伤的时候，他就说你想不想地狱去看看，走一走他说反正可以嘛，就去看一看。本来正在就是说忧伤的时候，想要在外面走一走。世尊又依靠神变把他带到地狱境内，让他自己去看。烂陀去那里见到了地狱的情景，在一处他看见一口空锅，下面燃烧着熊熊的烈火，许多狱卒围绕在旁，禁不住地问锅里为什么没有众生。然后佛陀通过神变呢，把他带到地狱的这个地狱的一种这个地狱当中一般来讲的话，去到地狱，要不然就是说自己的一种业力进去的，要不然就是说通过神变力。如果自己没有神变力，就像这个世尊一样，通过世尊的神变力可以把他带到地狱境当中去，让他去观看，这样的。那到处去看，很多各式各样一种这个酷刑，各式各样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也不是人间任何的痛苦所能够比拟的，非常的苦，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看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一处他看到了一口空锅，那像很多狱卒在忙碌，在一个空锅在那刷锅然后正在就是说生火，正在开始点火，是这样的，准备把这个火把这个锅烧热。许多狱卒呢围绕在旁边，禁不住的问锅里为什么没有众生呢？他因为看到很多锅里面都有众生，装满了油，装满了铁水，然后正在煎熬，正在让众生受苦。他看到的时候，怎么这个里面锅里面没有众生呢？也许这里面的这些油啊这些铁水已经有了，但是没有人。他就问狱卒为什么这里面没有众生，他们告诉他，世尊的弟弟烂陀为了获得天人的安乐而守护戒律，守持戒律，他将来转生天界享受安乐，当善果穷尽以后会堕落到这里。那么就是说他们就告诉这个烂陀尊者呢，这个世尊的烂陀呢，世尊的弟弟烂陀呢，他在现在的人间守戒，然后呢守完戒之后他会升天，他为了获得天人安乐会升天，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天人的一种业穷尽之后，他就会从天界直接堕落到这口锅里面。现在我们正准备把这个锅烧热，然后他就说是这个烧热之后他也差不多该下来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呢，这个原因和前面差不多一样，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人间的寿命它远远的短于天人的寿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人间一世就是几十年，可能天人的一天都不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天人的一种三天的一种他的一种寿命和地狱的寿命来讲，他也短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升天，那天我们讲了就是说是三天的寿命基本上相当于人间3600万年，是这样的，应该很长的。但是呢他如果和地狱的寿命比较起来，他也不长。所以这个是开始准备差不多刚合适。 所以说他就是说啊，他听后非常害怕啊，在讲经当中讲了，就是说当时狱主还吓他嘛，直接哎，他你不是烂陀吗？他你不是烂陀吗？好像你就是烂陀，你来了就不要走了，是这样的啊，他特别害怕，一边就是说。他一边就念那皈佛皈佛，一边念的皈佛陀，他就像在那里到了这个佛陀的身边，然后佛陀啊就把他带回人间了，是这样的。他就没有兴趣了啊，他对这个天人就没有兴趣了啊，心有余悸的返回人间。从此以后他深刻的啊意识到，即便上升天堂，最终也会堕入恶趣，善去果报同样无有实益，而真正升起了出离心。这个之后呢，就完全的领悟到了，因为这个佛陀首先呢就让他出家，啊，首先从让他就是说通过善巧方面把他从俗世，把他从妻子的身边带出了，带到僧团当中去熏陶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说他正准备逃跑的时候呢，把他带到雪山去看了这个盲眼母缘，然后呢就是再把他带到天界啊，让他知道了天界的一种完美，他就通过这样对比之后呢，他就舍弃了。对人间妻子的向往，然后他就一心一意的想升天，他的思想就转到了天界了，他对人间的这个没有兴趣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讲，人间的任何的诱惑对他不起作用，什么钱财啊，什么美色，对他没有什么作用，他的心思已经知道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从人间的娱乐时候当中处理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不用担心他啊，哪天妻子来找他会不会把他找回去啊，哪天他是不是又开始想妻子，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了，他已经铁了心要升天了，他起了心要和天界的天女在一起了，所以他绝对不用再担心他会不会再想到这些世间的一些这个荣华富贵。所以这个时候就把他从啊人间的那种执着当中解脱出来。那这个时候的心思呢，一心一意就在追求就天道的安乐。从那个时候又把他带到地狱当中看，从天界享受了福报之后的一种种种地狱当中的惨状，而这种惨状居然就是他。要从天界死了之后要受苦的地方，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哇，即便是升天没有什么用的呀，升了天的话就最后还会堕入恶趣当中，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真正开始意念世尊的教诲，解脱之道，哎，有没有从彻底的从这些地狱啊这当解脱的，佛陀说有，这种道就叫解脱道，这种果就叫涅槃果。啊，涅槃果啊，那个时候一下子就，他本来是有善根的，他本来就是最后有者嘛，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说，他最后有者，在这个显现他的功德之前呢，他对世间的贪着还很大啊，贪心还很大，所以佛陀就用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从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担着当中一步一步的出离，所以引导他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呢，真实的了悟了，善去也是没有实益的，得到又怎么样？得到之后呢，就是说是得到之后，你这个散去的业穷尽之后，还会堕落到地狱当中啊！这么严重的痛苦，谁受得了？而且它是一个轮回的这种状况，是吧？真正的这整个轮回升起的出离心，正因为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地狱，所以清规戒律一尘不染，细微的学处也从没有违反过。虽然已经啊，就是说清睹了地狱，但关键的还是说他真实的升起了出离心呢。完完全全的对整个轮回无有意义，这一点完全的意识已经就是说绝望了，没有任何的希望，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想要去追求轮回安乐的啊希求心。所以说就是升起了这个之后呢，他就非常认真的护戒，所有的戒律一尘不染，最细微的戒律也没有违反过。师尊也说，在我的教法中，烂陀护持根本第一。护持根本嘛，就说是这个六根三门啊，叫根本。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六根呢，它也是就是我们眼根看到的色法，耳根听到声音。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护持自己的六根的话，它有容易看到听到之后呢，开始生分别念啊，开始就是啊升起实执啊。门呢就是三门嘛，像这样的话根六根也叫门啊，就身与意也叫门。实际上它很认真的护持自己的身与意，身体呢就是说不造恶业，语言呢不造恶业，心呢不造恶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佛陀说，在我的教法当中，阿难尊者的护持根本就守护戒律啊，护持根本是最为超胜的，最为第一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啊，印证了前面了。如果自己对轮回痛苦，整个轮回深信不疑的话，他不需要刻意的去提防恶意，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断恶行善。所以现在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修行的时候，我们会被什么困扰呢？我们会被我们 在生活当中、工作过程当中呢，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困扰，我们觉得还没有挣到更多的钱，我们还没有得到更高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会忧愁这些、烦恼这些。有的时候，当我们真心的皈依、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困扰我们的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造恶业，没办法就是很精进的去学善法，我们开始就是开始困扰这个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说，真正让我们不困扰的，让我们很自然精进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窍诀，就真正要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思维轮回的过患，对轮回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对轮回没有丝毫的一种，再没有丝毫的兴趣了。然后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解脱，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以前困扰我们的一种就不会有了。困扰我们的就我没办法精进啊，这个我很想断，但是断不了这个罪业，咋办？我很想做个善法，但是我发不起这个勇猛的心，怎么办？如果我们真正对轮回所有轮回的痛苦这一点产生了一个决定的一种定解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说这些佛法是调心的嘛，刚刚我们讲，它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引导到一心一意追求解脱。那当我们一心一意追求解脱的时候，谁还拦得住你？是吧？就像难道尊者一样，当他一心，他那铁的心要转成三界，转成天界的时候，谁还拦得住他？你说人间当中的什么东西还可以让他回头的？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打扮的再漂亮，来了面前，在他的眼里也是一个母猴一样的。他已经完全看到了这个，他怎么可能还对你有兴趣呢？是不是呢？所以说他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真正的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的时候，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对他来讲没有，不存在什么诱惑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他们没有兴趣。所以说就是说不需要刻意的提防了，不需要刻意的去欢喜善法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向善法。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最向往的一种心态，很向往，很向往，至少他可以很自在的安住善法当中，每天都是在善法当中很愉快的修法当中度过，不需要刻意勤作，发菩提心啊，或者修空性啊，天天都是在善法当中去度过。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看的时候，的确这个观修，这个观修的一种力量，这个境界，假如说一旦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自动的变成一个非常合格的修行人，而不是说表象的修行人，是一个很合格的一心一意追求解脱道的修行者。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种窍诀。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语当家热巴女的烈烈巴扎兰帕学将这个拉起王龙这巴这边做的做的做的修